第57章启示录。在使徒时代，信基督的人都充满了热忱和兴奋，他们不惜不倦地为主效劳，以致在相当短的时期之内，这天国的福音居然冒着强烈的反对传遍了当时有人居住的欧西世界。跟从耶稣的人这时所表现的热心都已记在圣经中，用以鼓励日后各时代的信徒。关于主耶稣所用来代表使徒时代全体信徒的以弗所教会，那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宣称：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誓言的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以弗所教会的经验起先是以赤子般的诚朴和热心为特征的，信徒们都认真的努力顺从上帝的每一句话，他们的生活也表现着对于基督具有真诚的爱，他们乐意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有救主长久住在他们心中。他们既充满爱救赎主的心，所以他们最高的宗旨乃是要领人归向他。他们没有想到将基督恩典的宝藏囤积起来，他们感觉到自己使命的重要，所以就带着在地上平安归他所喜悦的人的信息，心里火热，急于将救恩的佳音传到地极。世人也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这些原来有罪以后悔改蒙赦洁净而得以成圣的人，竟能借着上帝的儿子而与上帝同工了。当时教会的教友在意见和行动上都是联合一致的，爱基督的心乃是一条金链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了。他们竭力追求更加完全的认识主，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就表显着基督的喜乐和平安。他们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知道如果不这样行，就是否定自己的信仰表白，并且否认自己的救赎主了。圣工在每一个城市中进行着，许多人悔改信主了，他们也顺次感觉到自己必须传说他们所领受的无价财宝。他们非等到那照亮他们心灵的光也能照亮别人，就不能安心。众多的非信徒就得以认识基督徒盼望的缘由了。他们像一般不如歧途的人、被人唾弃的人，以及那些一面自称是明白真理而一面却爱厌乐不爱上帝的人，做了热忱鼓舞的个人劝告。但过了一段时期，信徒的热心开始减退了，他们爱上帝和彼此相爱的心也渐渐低落了。冷淡的现象潜入教会，有些人忘记自己领受真理时所有的奇妙方式，那些执掌真理旗帜的老前辈一个一个在岗位上倒下去了，有些原因与这些先导同负重担，借此准备自己做明智领袖的较为年轻的工人，对于那经常反复讲论的真理竟感到厌倦了。他们因渴望一些新奇而带有刺激性的事，故企图发明一些新道理，虽然更加迎合许多人的心理，但毕竟是与福音的基本原则不相符的。他们在自满的心理和属灵的盲目之下，没有看出这些诡辩终必是许多人怀疑过去的经验，而因此导致混乱与不信。这些假道理既被强调，于是就引起了意见，因此许多人的视线就不再仰望那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了。那原因用来宣传福音的时间现在竟被讨论不重要的道理并思考人所发明悦耳的虚谈占用了。那些本可因忠心的宣讲真理而感悟并悔改的群众，结果并未得到警告，敬虔迅速的衰弱了，而撒旦则似乎将要教比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占优势了。正值教会历史上的这个紧急关头，约翰被判处流刑，教会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候那样需要听到他的声音。原先和他同工传道的人几乎都已殉道，剩余的信徒也正面临剧烈的反对，基督教会的仇敌得胜的日子显然相距不远了。但在冥冥之中，主的圣手仍在运行。由于上帝的安排，约翰被放逐的地方正是基督能将自己和神圣真理奇妙的启示给他，借以开导教会的地方。 真理的仇敌将约翰放逐海外，希望借此永远止息这位上帝忠仆的声音。但在拔摩岛上，这位使徒却领受了一种信息，其影响将继续加强教会，直到末时。那些放逐约翰的人固然不能因此逃脱他们恶行的责任，但他们终究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实现了上天的旨意。而他们企图熄灭真光的奴隶，反而使之更显光明了。荣耀的主向这位被放逐的使徒显现，乃是在安息日。约翰在拔摩岛上依然谨守安息圣日，正如他在犹太各城镇中向民众传道时一样。约翰声称有权领受有关那日所赐的宝贵应许为他自己的。约翰写道，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这位蒙爱的门徒所得的恩典是极丰厚的，他曾在克西马尼园看见他的夫子脸上流着惨痛的血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曾看见他在罗马兵丁手中身穿旧紫袍，头戴荆棘冠冕。他曾看见他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作为众人残酷讥刺和侮辱的对象。如今约翰又再度获准看见他的主，但他的形象已有何等的改变。他不再是被藐视、被人厌弃、多愁痛苦的人，他身上穿的乃是焕发着天上光辉的衣袍，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响声，面貌如同烈日发光，他手中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象征他话语的能力。拔摩岛因复活之主的荣耀而光辉灿烂了。约翰写道，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约翰得到力量，可以在他荣耀的主面前存活，于是在他惊奇的眼睛面前展开了天国的荣耀景象。他蒙准许得以观看上帝的宝座，并展望地上的斗争结束之后，看到那一群身穿白衣的赎民。他听到天使的音乐，以及那些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而得胜之人的凯歌。在赐予他的启示中，有一幕幕最动人的景象展开，说明上帝子民的经验，并预言教会的历史直到末时。许多极重要的题旨都已用象征和表号指示约翰了，他要将这一切记录下来，以便生存在当时代和以后各时代的上帝子民得以理解他们所行将遭遇的危险与斗争。这种启示原是赐下作为全部新约时期中教会的指导和安慰的，然而宗教教师们竟声称启示录乃是一部封闭的书，其中的奥秘无法解释，因此许多人就歧视这部预言的记录，而不肯下功夫研究其中的奥秘。但上帝不愿他的子民如此看待这卷书，这书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上帝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主说，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我向一切听见着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启示录中说明上帝深奥的事，其灵感的篇章之所以命名启示录，是足以反驳那任其为封闭之书的说法。所谓启示乃是开启的指示，主曾亲自向他的仆人启示本书所记载的奥秘，而且他也计划将这些奥秘公开，以供众人的研究。其中的真理是写给那些生存在约翰时代之人的，也是写给那些生存在世界历史末期之人的。 这预言中所叙述的事，一部分已成过去，一部分正在演进，一部分使人看到黑暗权势与天上君王之间的大争斗，一部分则显示书名在新天地所有的胜利与喜乐。任何人都不可因自己不能解释启示录中每一表号的意义，而以为自己在这卷书里进行探索以求明白其中真理的意义，乃是徒劳无益的。那将这些奥秘启示约翰的主，必赐给每殷勤寻求真理的人预先尝到天上事物的滋味。凡是敞开心门来接受真理的人，就必能明白其中的教训，而且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必承受所应许的福分。启示录乃是圣经各卷的综合与总结，它也是但以理书的补编，一卷是预言，另一卷则是启示。那被封闭的书并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预言中有关末日的一部分。天使曾吩咐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那吩咐约翰将那向他展开的事记录下来的，乃是基督。他吩咐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大约以弗所、士美拿、迭迦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的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那七个教会。七教会的名字代表纪元后七个不同时期中的教会，七是表示完全的数目，并象征着信息展延到末时的这一事实，而所用的表号则显明教会在世界历史各时期中的情况。启示录提及基督是常在各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足以象征他与各教会所有的关系，他是经常与他的子民交往的，他洞悉他们的真实情况，他观察他们的秩序、敬虔与忠诚。他固然是天上圣所的大祭司和中保，但也被形容为是在他地上众教会中间往来行走的。他以不惜不倦的警醒留意，要看那守望者的灯光是否有暗淡或熄灭的。如果这些灯台仅交由世人看守，他们的星星之火就必渐渐消灭。但他乃是上帝家里的真守望者，是圣殿院宇的真护卫者。他不断的照顾和保守的恩典，乃是生命与光明的来源。基督被形容为右手拿着七星，这就向我们保证，只要教会忠于他所受的委托，他就不必惧怕归于无用了，因为没有一颗受全能者保护的心能从基督手里被夺去。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这些话乃是对教会的教师们，就是防卫上帝所赋予重大责任的人说的。教会所富有的优美感化力都是与上帝的传道人息息相关的，他们乃是要表显基督的爱。原来天上的众星都在他的管辖之下，他使他们充满光明，他指引并督导他们的运转。他若不如此行，他们就要变成陨落的星了。他的传道人也是如此，他们不过是他手里的器皿，他们所成就的善事也都是靠他的能力而成的。他的光要借着他们照耀出来，就如要做他们的功能。只要他们仰望他，像他仰望天父一样，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去做他所做的功。当他们以上帝为他们的倚靠时，他就必将他的光明赐给他们，去反射给世界。在教会历史的初期，使徒保罗所预言的不法的隐逸就已开始的毒害的工作了。当彼得所警告信徒防备的假师傅起来提倡异端时，许多人就被他们的假道理牢笼了。有些人在考验之下动摇起来，几乎受引诱要放弃信仰了。在约翰领受这一启示的时期中，许多人已经失去对于福音真理的起初的爱心，但上帝因他的怜悯并没有任凭教会一直留在退后的状态中。他在无限亲切的信息中向他们表示了他对他们的爱，而且他的希望就是他们当为永恒做成得救的工作。他恳切说，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 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那时教会是有缺欠的，正需要严厉的责备和管教，所以约翰竖感要记录警告和责备的信息给那些因忘记福音的基本原则而危害了自己得救指望的人。然而上帝所认为必须发出的警告都是凭着亲切的爱讲出来的，同时还带有给予每一悔改之信徒的应许。主宣告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对于那些在斗争中仍保持信仰上帝的人，先知约翰传达了以下的称赞和应许。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有话劝告信徒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基督将教会为他的缘故所必要遭遇的磨难启示他们，乃是借着那宣称自己为弟兄和在患难里一同有份的一位。这老迈的被放逐者展望到以后漫长世纪的黑暗与迷信，看出许许多多的人都因爱护真理而至未道殉身，但他也看出那位支持他早年见证人的主，在他忠心信徒与末期来到之前所必须经过的几世纪逼迫中绝不至丢弃他们。主说，你将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约翰又听到那向一切与邪恶斗争的忠实信徒所发的应许，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得胜的，我要赐他在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约翰看到有上帝的怜悯、温柔与慈爱调和了他的圣洁、公义与能力，他看到罪人因自己的罪而使他们有所畏惧的上帝竟成为他们的父亲，他又展望到那大斗争到达终极之后，看见在锡安山上有那些圣了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着摩西和羔羊的歌，就如以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和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为特征出现在约翰面前。这些象征代表着无限无穷之能力与自我牺牲之爱的结合。犹大支派的狮子对于凡拒绝他恩典的人虽是非常可怕的，但在顺从和效忠的人却成了上帝的羔羊。那向一切违反上帝律法的人表示恐怖和愤怒的火柱，但那些曾经遵守的诫命的人却成了光明、怜悯与拯救的信号。那打击悖逆之徒的大能的膀臂必大能拯救效忠的人，凡忠心的人都必得救。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上帝的子民与全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比较起来，原来是而且始终是一小群，但只要他们持守圣经中所显明的真理，上帝就必做他们的避难所，他们必站在全能者的广阔盾牌之下。上帝一直是占多数的，当末日号筒的声音穿透死者的监牢时，死了的一人必要胜利的出来喊叫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那时上帝的儿女必要与上帝、与基督、与天使并与历代以来一切忠心诚实的圣徒站在一起，而且是占绝对多数的。基督的真实门徒必定要跟随他经过剧烈的奋斗，忍受克己的牺牲，并经历痛苦的失望，但这一切却教导他们明白罪恶的烈性与祸害，因而加以憎厌。他们既然与基督一同受苦，就必与他同得荣耀。先知约翰在圣洁的意象中看到上帝渔民教会的最后胜利， 他写道：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圣老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上帝的琴，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义哉成哉。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的思想已经是献给上帝的，他们尽心尽志侍奉他，所以现在他能将他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他们并不像那些来请求栖身之所的人进来了又出去，他们乃是列入基督所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的那一班人之内的。他欢迎他们做他的儿女，说：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熟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先知所见的异象中描写他们站在锡安山，准备从事圣洁的服务，身穿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但是所有在天上跟随羔羊的，必须先在地上跟随他，并不是激动躁急反复无常，而是信靠敬爱甘心顺从的跟随他，就像羊群跟从牧人一样。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有高大的墙，有12个门，门上有12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晶，好像明透的玻璃。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的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上帝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